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敬拜他。谢谢国荣弟兄啊，刚刚带我们读的那一段的圣经。那么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保守你心啊，这一段这句话是从第四章的23节这边过来了。我请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四章23节，请。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如果要来背经的话，今天的这段经文值得我们来背诵。那么今天以保守你心为题目，因为这是全章的 key verse， 就是要节。首先，什么是心？心是人自身的总代表，是人行动的总机关，或者这一节照新译本圣经的翻译，是人生命的泉源。怎样的泉源，就涌出怎样的生命；怎样的存心，就活出怎样的人生。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那里，他说道：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箴言的作者在这里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但是我们怎样能够来保守自己的心呢？我们回顾一下过去我们这个主日崇拜里头，从1章到3章，第一章的10节到19节塑造有一种心要舍弃的，是贪恋财力的心。2章的16节到19节又说到外女，或者说贪恋女色的心，这个也要舍弃。这两种的贪恋的心，会导致这些人陷入网罗，陷入死地。但另外一种人是3章5节到6节，我们上礼拜一同来有背诵啊，就是专心仰赖耶和华这样的心，那么也是23章那里有提到说，要将心归属于他。这种专心、全心、将心归给神的态度，也就是保守你心的秘诀所在。那么我们今天让我们就第四章分3点一同来思想。首先，让我们在平常的日子里头，我们全心的来传承神的训诲，那是1节到9节。请我们一同，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箴言第4章。箴言第4章第1节到第3节，这里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这样的训诲他的孩子。1节到3节，请我们一同来读：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因我所传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这里说到所罗门的训诲是有所本的，也有所归的，是承自于他的父祖辈，要传道归到他的下辈，是子孙三代的传承。大卫、所罗门以及他的众子，其实大 大卫的传承训诲是 来自于耶和华神。撒母耳记下七章那里，上帝在大卫之约当中对大卫这样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那么历代之上二十九章末了记载，大卫临终的时候为所罗门有这样的祷告，他说：耶和华神啊，求你赐我的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跟律例。那么以至于所罗门可以在这里说，我所 交给你们的是从父亲那里得来的。三节说，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这个孝子不是名词的所谓孝子特别是在 funeral service 当中，哦，这个孝子孝女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到孝顺的受教的儿子，他的意思是这样的，或者说是小孩子听愿意听父亲说话的孝子的意思是愿意受教的儿子。娇儿也是一样的意思，意思是有一个孩子的态度愿意受训诲。那么可见要受训诲要趁早。我们感谢主，像每年我们有两次的婴儿的奉献礼，这个无非是提醒父母亲，也是提醒我们众会会众，我们的教会的小孩子，即便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教导他们，用主的道理来教导他们。所以让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四节到九节说到训诲的内容，就是要得智慧，要爱智慧，要高举智慧，要以智慧为首，要将智慧列为最高的优先，片刻不要离开。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那里提到说，上帝使基督耶稣成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要得智慧，最简单最直接的理解就是要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要得耶稣，要爱耶稣，要高举耶稣，要以耶稣为首，要将主耶稣列为最高的优先，片刻不离。为什么呢？因为得着他了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这是二十二节这里提说了。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传统，有它的特点，或者说传承。 CBC GB 高举圣经，我们也有所传承，我们也是高举耶稣，愿意来爱耶稣，高举神的话，渴慕神的话，研读神的话，背诵神的话，也是实践神的话。我建议弟兄姐妹趁着这次我们在连着这个主日的讲道里头传讲箴言的时候，特别留意箴言。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每一个月读箴言，把它读完一遍。那换句话说，你一天读一章，如果那一天是那个月是三十一天的那个月的话，你最后一天如果那个月是三十天的话，你就读两章就对了。那么我个人受益匪浅，我也非常鼓励弟兄姐妹读箴言，每天读一章，一个月就读完全卷的箴言书，这是非常值得的。除了我们教会我们高举圣经，我们愿意照圣经来大家弟兄姐妹一同来生活，也成为我们教会的传承以外，让我们在我们个人的家里头也有所传承。那最近 因为我那人就是一品师母，他在写戴德生的岳父 Samuel Dyer， 就是台约翰这个台约尔牧师的传记，他是1804年出生，1843年就过世。过世的时候是在澳门过世的，那个时候刚好鸦片战争结束了，照着那个条约里头呢，宣教士可以到中国来了，所以这宣教士他们乐意的，他们就在澳门那边就开了一个宣教士大会，有点像今年的7月有华福会在澳门开会那个一样。没想到在那里头这位台约尔牧师呢是戴德生的岳父，在那里那个时候还不晓得是那个整个情况是还不是挺清楚，不过他在那里开会的时候做大会的主席，之后要回到这个马来亚就 Penang 的时候，他就得了热病就过世了。所以我们知道很多的宣教士来为在中国的土地上来就是牺牲了他们的性命，我们也知道戴德生的家族一生爱中国，其实连他的岳父也是死在中国的澳门。那么我们就发现了，就戴少正院长寄的现在 email 过来，我们就看到原来台约尔牧师是有传家之宝的。是什么传家之宝呢？不是什么黄金戒指钻石这些东西，是一个装满了临别赠言的一个盒子，一个木盒子。那么就是当年他跟他新婚的妻子从英国启程到远东来，要到中国来的时候，众亲友送给他和他新婚的妻子的一个临别赠言。这些临别的赠言呢，就收集起来，就放在一个小盒子里头。其中令人最感动的是台约尔的父亲台约翰，在临别前的4天就写了这样的话。他说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彼此告别了，我知道这风浪将护送你们远离故土，去到风土人情完全不同之地，但我们的思念与祷告将赶过这个风浪，与你们在彼岸相会，会和你我共同合一的深愿，为了近处与远处灵魂的好处。台约尔的父亲台约翰这个父亲的祷告，连从其他众弟兄姐妹为他们的赠言以及祝祷，就装进了这个小小的这个木盒里头，日后成为他们传承的传家之宝。当台约尔牧师和师母过世以后，他的长女就收藏了。这个长女过世以后，就由次女，也就是这个妹妹，叫 Maria Jane Dyer， 玛利亚来收藏。这个玛利亚就是戴德生的第一任妻子。当玛利亚过世的时候，戴德生就给玛利亚的长兄，叫做 Samuel Dyer Jr.， 那么后来辗转，现在留在戴少征牧师的身边。戴少征牧师也就是我们教会的宣教士戴季中牧师的父亲。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台约尔牧师和师母有这样的传家之宝，也是带来了宣教的传承，他们的3个儿女日后也都到了中国作为宣教士。想想我们自己是否有朝一日，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也能对我们的儿女有所传承呢？请问我们的家庭传承是什么？ 所罗门在这指出，凡全心归属神的人要传承神的信回，不但如此，还要持定神的信回，这是十节到十九节。十节到十九节这里头一个 key verse 是在十三节，若是你打开圣经，请我们一同来读四章十三节，箴言四章十三节，请。要持定信回，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这里强调这个持定是指选择来说的。为什么要持定？因为一旦不持定，一旦不坚持，就会失去了。照样，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每天面对多少的诱惑啊，面临多少的选择啊，我们也一样问自己，在义人的路以及恶人的路之间，我们做什么选择？为什么要持定？四章四节说，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得以存活。四章十节说，因为它是你的生命。二十二节说，你得着了它，就得着了生命。所以这是生命之道，是存活之道。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在宽门跟窄门之间，在大路跟小路之间，请问你做什么选择？十节到十九节里头，我们可以分成三个小段。一个是十到十三节，这里提到说，这个智慧的道、正直的路，我们要坚持的走下去。十三、十四节到十七节，这提到恶人的路，要坚持的、坚定的，要逃避他、躲避他，要转居、转身而行。十八到十节，就提到我们能够持定，是因为我们明白这两种路的结局，一个是越照越明，一个是陷入幽暗。十八节说，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十九节，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抬约翰，就是抬约尔的父亲，在给他儿子临别赠言里头，最后一段为他儿子的祷告所用的经文，就是箴言四章十八节的话。他这样写的，当我们人生的灯渐趋暗淡熄灭，我们的祷告是这样子的，愿你们的灯能继续的点燃，越照越明，而当你们完成了工作，成就了在这一世代里头的托付，愿你们的生命如日头在荣耀中西沉，并且在平安中离开身躯，进入主的喜乐。果然，台约尔十六年之久向中国人传福音，他劳苦所做的功，真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今日，他的爱仍在我们中间。今天你知道吗？我们中文打字最多使用的明体，就是他为了运行中文圣经，他发明的一个活版印刷的铅字的字体。所以明体的中文字体是他发明的。台约尔的爱今天存在我们中间，你的一生所走的路，他受到基督之爱的激励，他所做的回应，也是他在世界与基督之间所做的选择。但愿我们刚刚提的，从 从这个腓立比书二章那里说到，但愿我们在这个弯曲变谬的时代里头，也能够持定圣经的训诲，有所选择，能够诚实无伪的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以至于显在这个世代之中，好像明光能够照耀。最后，这些训诲不是存在我们的心里头而已，我们要实际的把它实践出来。专心归属神的人，在四方面要好好的实践上帝的训诲。第一，两耳要留心听，要侧耳听。二十节这样说了，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要侧耳听我的话语。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到十八章，那里有提到说，未曾听完先回答了，就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我们听人说话真的是要留心听，要听到完，而且要清楚他所说的话。那换句话说，要听出来他的意思，不是听入我的意思，这个是不一样的。听出来是他所说的话我能够理解，听进去，听入我自己的意思，就好像穿小鞋一样，我自己放的，穿我自己的小鞋这样的这是这不是真的是听。智慧人求知识，求明白，也就是听出的意思，不是听入自己的意思，否则就成了不智慧之人的耳朵。我记得有一年的夏令会有一个这个文字写作的这个研讨的课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玩一个传话的游戏，由第一个向第二个传，第二个第三个传，等到最后一个，我看不要到第五个第六个，那完全可以面目全非，完全的走样。所以听话要非常的留心，要听出对方全部的意思，而不是选择性的听入自己的意思。我想对于主的话语的了解也是一样，这也是我们教会的祷告网。为什么我们传祷告事项的时候要求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的缘故，那么也就是说要保证能够听得准确。那么事实上我们教会有 MER 的这个举办，就是夫妻恩爱营，夫妻恩爱营里头有一堂重要的课就沟通。那么沟通里头呢，就是要把对方所说的话自己要全部的可以把它可以复述一遍，然后再讲给对方听，你刚刚讲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他说是，这个沟通的 course 才算完整的结束，否则的话我们选择性的听，那么结果是沟通不良或者说沟而不通，这个情况是会发生的。另外一方面，在传舌这方面是神不喜悦的。箴言十六章二十八节这里这样说了，好，我们一起来翻到箴言第十六章第二十八节。早早的我们一同来读十六章二十八节，请。乖僻的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乖僻人是播散纷争的，传舌的离间密友。传舌的事在教会当中是不可以发生的事。所以我们在有新的会友加入的时候，其中一个项这个传舌的事是要特别特别的来提醒。二十章十九节，我们翻到二十章十九节又讲到传舌的事情。请我们一同来读二十章十九节，请。 往来传使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那么底下来进一步来谈口舌的事情。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怎样除掉呢？首先第一，我们要明白话语是有全能的，用现代一般人的话说，是具有能量的。话语能够建造一个人，话语也能够摧毁一个人。如同箴言十八章那里又说到生死啊，我们一起来读，也是都是十八章哈，十八章二十一节，十八章二十一节，这里讲到那个话语的那个能力能量是大到什么程度。十八章二十一节，请，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对吧？意思是的，能使人死也是能够生，这个能力从舌头里头发展出来，怎么？因此箴言四章二十四节就提到说，你要除掉邪僻的口，这个邪僻的口的意思就是扭曲的口，也要弃绝乖谬的嘴，乖谬另外翻译也就是败坏的嘴。这里是说到说话的内容，刚刚提到话语的全能，这里提到话语的内容，扭曲的邪僻的我们一概要除掉，乖谬的败坏的一概要弃绝。那么意思就说，这个扭曲不真实的足以败坏人心的话，我们要弃绝它，那要说正直跟诚实的话。我们一同在读箴言十二章，有几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十二章的十九节，十二章十九节，请，口吐真言永远建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二十二节，说谎话的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感谢主。好吧，十五章那里我就来念给大家就好了。十五章四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人心里忧虑，吃而不生，一见良言可以使心可以欢乐。这是十二章二十五节。十六章二十四节又提到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头得到医治。所以这是讲到讲话说话的内容的部分。第三个部分是说话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说话的态度跟说话的内容是同等重要的。十五章这里提到说，回答柔和的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十二章这里又说到，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那么这个浮躁到箴言的末了这个地方二十九章里头又说了，你见急躁言语急躁的人吗？他说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连愚昧人都比说话急躁的人言语急躁的人更有指望。那么新约雅各书一章那里也提到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那么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有这么一段话，我相信有些人可能有人也都看过哈，讲到该如何说话哈，这个几段话我稍微有点更改哈，对，大部分都是全部在里头。他说紧急的事情你要慢慢的说，大事情你要清楚的说，小事情你要幽默的说。 你没有把握的事，你谨慎地说；没有发生过的事，你不要胡说；你做不到的事，别乱说；伤害人的事，不能说；讨厌的事，对事不对人的说；开心的事，也要看场合来说；伤心的事，不要见人就说；别人的事，只挑好的说；自己的事，听听自己心里怎么说；过去的事，别老提说；现在的事，做了再说；未来的事，未来再说。我想这也是很好的提醒哈，在口舌上确实是，如果在口舌上我们没有过错了，我们就是完全人了。这个是这个雅各书的作者这样说了。第三方面，我们在眼目上面，我想何长老这个过去这个包括蔡牧师他们已经讲很多哈，这里提到说。21节、25节说，我们要再向前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了。21节，好，然后25节，好，请21节，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25节，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要向前直观。开飞机的人最明白这个经文的意思了。你记得2年前蔡耀明传道，他是以前的飞行员，他做了见证吗？他说当飞机飞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飞行员就再不能靠感觉了，而要靠仪表板上的讯息，就是仪表板上的信息与你的感觉完全的相反。你也要相信这个仪表板而不是自己，因为到那个时候人的感觉已经完全不准了，仪表板才是准确的。那你会说这仪表也有可能失误的时候啊，那可能性比较低吧，比起我的感觉的不可靠，是准确的多了。我在想，那个 JFK Jr. 他那时候那一次从纽泽西要飞到麻州来，那天天气很坏，他自己后来没有成功就失事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是不是真靠自己的感觉呢？我想可能是他的仪表板他没有发牢，或者说他的训练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可以靠仪表来飞行。因此我们的生活中那个仪表就是圣经的准则，我们靠感觉行事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今天先生对太太说，我感觉我今天很爱你，所以我爱你，那到过了不多久我感觉一点都不爱你，那我们离婚吧，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在婚姻当中感觉常常是不可靠的，要靠意志。靠感觉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必须眼目向前正看，眼目向前直观，以圣经作为我们的准则。最后两脚很快，要修平脚下的路，要坚定一切的道。现代中文译本的译文的圣经是这样说了，是对于所计划的事要有把握，你所做的事就不至于有差错。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新译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要谨慎你脚下的路径，你一切所行的就必稳妥。27节，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意思是不要偏左偏右， 要使你的脚远离恶事。我们以上所论的这个三点，在平常的日子里头，我们让我们全心的来传承神的训诲。第二，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关键的时刻，全心持定他的训诲。第三，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两眼、两耳、两脚，还有我们的一个口舌，全心的实践他的训诲。这个三个共同点是全心、全心传承、全心持定、全心实践。全心与不全心，有心与没有心，差别是很大的。最后很快讲一个短的故事。两年前，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带着爱来中国》，讲的是戴德生的自传。那封面设计特地选用的繁体字的爱，在全本书都是简体字，就唯独这个字带着爱来中国的爱是繁体字，这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简体的爱没有心，繁体字的爱有心，所以设计者很有匠心，他特地用红色的标示，红色来标示这个字，心这个字。是的，弟兄姐妹，没有心何来爱呢？正因为有心才有爱啊，是不是？今天我们如果要保守我们一生的果效，我们也必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让我们将我们的心全然的归给神，我们的眼目也是喜悦他的道路。我们一起简短的祷告。感谢天父赐给我们恩典，愿主赐给我们愿意顺服主的心，求主帮助我们走你的道路。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特地邀请国荣弟兄来。